法律的奉旨是圣名，我来做个回应。针对两位弟兄，尤其是嘉德，他特别强调这一个启示的约，那就要忠心这个约，因为这个是在神的面前。那扫罗王不照着启示来行，所以那个恶的灵会来侵扰他。那这个是因为他自己本身违约，那违约就是自己的罪，他就会受到神的这一个管教。那我们的弟兄弟兄说，神在这一个三次给他的机会里面，这个都是一种管教的方式。第一次是用言语来劝诫他，那第二次就用很荒谬的反衬的方式，就是他的妻子这种方式来挽回他，可是他还是一样的执意的三次的来差人要去杀害他。所以三次在第十九章也是非常重复的，就像第三段里面他又三次的差遣人，他要去来抓拿大卫一样。所以神用三次，人也用三次，这个都是要告诉我们，神给人的机会和人悔改的机会，或是对待神的机会，都是一样的，都是用三。那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前三日后三日，这个彼此都是对称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凡事呢有三，事不过三。所以第二章我们可以发现，20章呢，他可以发现他用三日，这个也是用三的这个角度来看。那第一日，那么呢，神给这一个扫罗王对这个大卫的这个意念，那么第一日他认为说他还是可能是不解，那么第二日当他发现这个还没有来的时候，又听到耶拿丹的说辞的时候，那耶拿丹的说辞是照大卫跟他讲的话，那个时候他就大怒。所以到第三次的时候，就是第三日35节，那么他们就按照约定的这个记号，用射箭的方式来表明，射箭就等于是说扫罗王就是要射杀你，因为是在第三次他就要杀你。所以神跟人之间，或人跟人之间，都是用三。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读经，在讲解圣经，神的约常常是用三的方式来表明出来。好，那我们今天一个悔改归正，或是没有悔改归正，事不过三。圣经上常常说，以色列人或外邦人，他们犯罪是说再三的三番四次的犯罪，三番四次的犯罪。为什么这样讲？那三加四，那就是七。事实上，七是个完整，表示他根本就是完完全全的，他根本是完完全全的，没有在这一个有这种真正悔改的这种想法。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爱神要尽心尽意尽力来爱我们的神，他用也是用三，那个尽就是全部的，全部的心，全部的力，全部的意，那个意有一种思想判断的那个含义。不管如何，我们对神也是用这种三的方式来对待他，是全面的完整的来爱他。我们对待人也是一样的，给他机会，给他机会，给他机会，三次的用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这个人。那我们用这样的来凸显出，这个就是约，神给人的一种约。这是我要回应的这个第一点。比较特别就是我要来强调的，就是第十九章跟20章，他在描写大卫王，他是不断的躲藏，他藏身在僻静的地方。19章的第2节，而且强调他是第3节强调他在所藏的田野里面。第十九章这样讲，20章也谈到大卫也是藏身在这个所谓的田野里面，在那个以色列的磐石上面，他都是藏在那里。 他没有办法来再出现在这一个他的王的面前，也就是他的岳父面前。甚至十九章的第二大段里面的这个机会，当恶灵来的时候，他就是要杀大卫，他不断的来记载大卫的躲开、逃避、逃命、逃走。这种逃命逃走，在第三段他又谈到他的逃走，第二十章他又谈到他逃到这一个约拿丹这边来。最后约拿丹他知道了到他的父亲一定要杀他的，他就告诉大卫说，你赶快速速的逃吧，无论是他的妻子叫他说你赶快逃命，不然万年绝对要死掉，还有这里约拿丹叫他说你要速速的逃，不然的话 你绝对没命。所以这两章的里面不断的来强调他不断的逃，人家不断的来追杀，他不断的躲，不断的来重复这一点。那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原则出来，就是说当一个已经被邪灵完全占满，当他的心力完全是在神的面前，完全就是违背神的约的时候，有这种人，有这种王的时候，那这就是体制问题。什么体制？王法。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立王？他们本来要立一个能救他们离开的这一种所谓的外邦人的压迫的这种王，今天他立的这个王变成了一个压迫能救他们出来的这个大卫的这样的王，这不是反讽吗？这不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很可笑的事情吗？确实就是这样啊。你说，我们说从这一个第十七章、十八章，我们发现说，本来是面对的强敌非利士人，我们发现说这一个他们所立的王跟其他那些勇士们，大家呢个个都藏起来了，他们都不断的看到三个人，他们都逃了，极其害怕。面对强敌，结果他们所立的王极其害怕，不能出战。懦弱无用。那么我们再看看那第十八章的一个转折，他的两个子女都非常爱大卫，可是到十九章、二十章又接续这样的一种爱，可是人的爱能帮忙他一直帮忙他吗？不能。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米甲是爱他的，可是用很虚晃的方式来爱他，可是他最后呢，最后他的父亲把他另嫁了别人。约拿丹呢也非常爱大卫，可是人的帮助有限，非常有限，大卫还是到最后还是得要逃命。那这两章就是要告诉我们，本来神所拣选的王要来，只要一个原因，就是以色列民是弃绝神做王，但神还是照着约，他不弃绝这些弃绝他的王，他做王这些选民，所以他答应了，好，那你们立王。可是这些王只要跟人民一样的来遵守神的约，继续的来敬畏神，那神还是会借着这个王来了拯救他们。这是神跟他们之间最后的一个约定。可是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一样没有照到神给他们最后的这样的机会来爱神，来守他的约。所以我们见我们就会发现，立王的这件事情是神在愤怒当中里面赐给他的，最后以后立王的这个体制问题，神也会在愤怒中把它去掉，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很多违反神约的这种犯罪的事情，惹神很大的愤怒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又回复到第所谓的二十章这里的约的问题，就像我们弟兄说的，他们人之间因为相爱所立的约，无论是夫妻之间的约，或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约，这样的约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守信用，守信。可是他们当初还不能够去了解到信的重要性，所以会歧视，用歧视来加强他的说的话的真实性。所以他这里会强调很多启示，而且这个启示是在神面前的启示，和等等这些事情。那我就来想到说， 耶稣在马太的第五章，他特别来强调律法的事情，他特别谈到说你们要做事的光或盐，实际上这个光盐是在强调神的律法、神的约的问题。你在人的面前你守了神的约没有？你如果显出神的这个荣耀的光，那就是因为你守了约。所以底下说他来不是要毁掉律法，他是来成全律法，而教人家毁掉律法又自己去做了，他在神国里面是最小的，反之他是最大的。而这种守约的人、守律法的人，圣经上说这是你们的义。所以第五章二十节说你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呢，在第六章那边有强调，他们的义是虚伪的，表面上他们是守律法的，他们是施舍人的，他们是禁食，他们是祷告的，可是他们实际上他们是虚伪的，只要得人称赞，不是要得真神神的称赞。我们今天守神的约不是要得人称赞，如果你要得人称赞，你就会跟路加的第六章说的，人家都说你好，那 你是假先知。哎，你要得人家称赞，你就去做法利赛人就好了。真正的在第五章的里面，他用杀人仇恨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休妻问题，第三个就是启示问题，那最后就是用爱来对待一切对恶待你的仇敌。那这三四点都是要告诉我们，在第十九章二十章都浮现出来了，浮现出来。你看这个十九章里面，扫罗王就是一定要执意要杀他，就违反的所谓的你不是在战场上你杀的，你是在私底下谋杀，就是违反主耶稣说的。而这种杀害是因为他里面是恨，他生气，他因恨生气，有他自己的私心，就像他为了他的王位以及他的荣耀、他自己的利益、他家人的利益以及他所有他的共患结构，这些利益他会维护这个，而造成了他的所谓的仇恨、极度杀害。那主耶稣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去献祭也没有用，你应该先跟弟兄和好，把那个恶意、把那个杀害的恶意、把那个仇恨的恶意、把那个脏东阻断耐你内心的那个东西把它除掉，你跟弟兄去和好，你才来献祭。所以第十四五章里面谈到扫罗献祭，神不喜欢，因为他违背神所定的约定。你今天违背神的命令你去献祭，神是不喜欢的。因此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很好，我最近一直讲到这一句话，他说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呢也可证。箴言的二十八章第九节这样讲，你转而不听律法，那他的祷告也是可证悟的。神证悟什么？他的祷告。我们不是说神都是很爱人家向他祷告吗？神是一个很慈爱的，但是圣经这样说，你如果转而不听律法，也就是他的约，你的祷告献祭没有用的，不但没用，神是憎恶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当耶稣在论所谓的杀人要受审判的时候，他论的是人内在的那一种问题，他不是字面上他把它毁掉，他只是说字面上里面有律法里面的本意，这样的本意是惹起杀害人、谋害人的一个最主要的那个内在的问题，那是人的罪的问题。所以主耶稣的宝血是要来洗净人的内心的这个内心的这个罪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新约的福音是要对付人里面的那个内在的那个罪的良心、那个心，我们一般应该翻成良知的或者良心。人内在的那个良知是恶的时候，你就是有律法告诉你不可杀人，那不可偷，不可强盗，不可说谎，这个没有用。不是律法没有用，而是人如果内在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神的新约主的宝血进入到人的里面来洗净你的内在的罪，你仍然在那个罪权底下，你就是不想要犯罪，你还是一样的犯罪，就像扫罗王一样。你看扫罗王
他也是几次说他不要啊，他也知道这样不对啊，可是有用吗？没有。所以我们就感觉到那撒漏网真的是一个很无奈的，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啊，我真的是很软弱，我知道啊，神的话不可以这样违反呢，可是我还是违反呢。那你就要了解，今天律法所要告诉我们，不是只有外面的这一个条文，外面的条文是要告诉你里面的神跟人之间的故事，这个里面的故事也就是内心问题。所以当我们一不断的来强调第十六章人是看外貌，那亚伯是看内心，那严母那个看内心是用内心来看，不是用那一种肉眼来看。反正这种内在的一个罪责的问题只有靠耶稣的保守。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来流血舍命的这样的一种保守，是因为他要对付我们没有办法去对付的内在罪责问题。可是实际上能够跟我们的这一个内在的罪责得到能够连结，那必须要神的灵的内住。所以主耶稣的宝血的洗净还要加上神的圣灵的内住，让你不在这个肉体的里面，因为这个罪是住在这个肉体里的。罗马书这第七章就在讲这个问题，如果你今天你这一个罪已经除掉了，可是这个肉体还在，这个罪的肉体还在，或者说死亡的肉体还在，这两点，死亡的肉，死亡的这种肉体，就是它不能够遵守神诫命的这种死亡的肉体，也称为罪的肉体。那你今天你一定要有神的灵，因为罗马书八章的第九节说，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灵，你是不属基督的。他有一个假肉的条件，就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是在肉在灵的里面，不在肉体里面的。我们中午患者说你就不再属肉体，而是属灵的。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两个，救恩也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你内在的罪责的问题，像撒漏网一样，他内在的那个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不是罪。另外就是你的肉体因为已经被卖给罪，那必须要圣灵来把你换个一个身体。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及主耶稣所差来的圣灵，就构成了我们今天深约新约的福音的最重要的两大内涵。那主耶稣要的成全就是这两个，一个就是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了，就是我们内在的这个罪责；另外就是说他要借着圣灵把神的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去认识他，成为神的子民，他做我们的神，这是圣灵要做的。他要把神的律法没有办法放到人里面让人家去遵行的，他今天能够让你去遵行，也就是让你去认识他。你认识他，你就会去遵行神的律法；你不认识他，你就不会认识神，不会去遵循神的律法，这是一定的。今天我们说认识神，认识神，认识神，你就是要去遵守神的律法。那神是我们的父，父亲的命令，那你不去遵守，你哪里是认识你的父母？你根本把他当成外人。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一个第十九章会谈到的，最后神的方式就是神的灵介入。神保守大卫，神让这个扫罗王亲自去体会神的介入是用什么？神的灵，神的灵。这个神的灵所针对的就是那个第十九章的那种恶灵。神灵之间的征战是在天上，这是空中的，你看不到，可是它可以在地上人跟人之间的征战冲突去显得出来。所以神跟人立约来显明神跟鬼之间的征战，人一定要去遵守神的约，不去遵守那个恶灵就来了。反过来，如果你是有神的灵同在的，那神的灵就跟你同在来保守你，这个都是跟神的约有关系。所以神给人在人间的这个立约 跟神跟鬼之间的那种恶灵跟善灵之间的征战，这个有绝对性。人的心你放在神的约上面，那神就会负责给你教导、引导、保守和管教等等，让你慢慢慢慢去了解他，最后你就成为一个完全的了解的完全人。反过来讲，如果你是像扫罗王这样的人，那神的灵就渐渐的离开你，变成了一个恶灵来跟你同在，完全成为一个另外一种王来阻挡。所以这两种征战，一个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征战，事实上是代表天上的神跟魔鬼之间的征战，所以我们才谈到为什么是最荣耀的问题。所以十九章为什么谈到三类人问题以及恶灵问题，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十九章很重要的一个内在教导，这个跟福音有关系。福音来就是要成就人在肉体罪上没有办法成就的去遵循的律法问题。所以罗马书八章三节会说，律法因为肉体的缘故软弱了，不是律法不能做，而是律法因为人的肉体软弱了没有办法做。这个时候怎么办？那神就差律法里面的应许的那一位子孙来到，他透过成为罪的肉身的那个样式，这个样式就等同于那个亚当的那个犯罪的样式。那两种样式摆在我们的面前，亚当的那种犯罪的样式，结果他就是成为罪人，他违背神的约。今天耶稣基督遵守神的约，他虽然成为这一个这个罪的肉身的那个样子，他实际上是为我们这些罪人，为我们这些罪人成为赎罪祭，他不是为他自己，他为我们。所以他在肉体当中里面，他就向那个罪就定了这罪案，那个罪就是指撒旦魔鬼，他给撒旦世界的王把他审判了，定罪了。那圣灵来就是要来责备我们这些世人，你为了信你不信，神已经差耶稣基督来了；为了义，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回到天上去了；为了审判，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他被审判了，他被赶出来了。那这三大点是圣灵来要来责备世人的。但反过来讲，神对他的选民就是他的门徒呢，圣灵来是要来教导你，来指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而圣灵是按照主耶稣回到父那边，那么父把一切的真理告诉耶稣，耶稣就把一切的真理告诉了这个圣灵，圣灵就把只告诉他的全部告诉了这一些使徒们，这些门徒们。这个就是圣灵的故事。因此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些事情，圣灵来对世人的以及对教会的，它有不一样的一种职能功用。我们今天的教会对圣灵的作为很不清楚，是因为你没有体会到圣灵的能力。我最近在思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事情。有的人批评说，使徒时代那边的那种说谎言称赞神为大，今天在二十世纪以后了，我们怎么能够证明你现在的谎言就是使徒时代的谎言呢？是的，这个问题很好。因为使徒时代的谎言是当时候使徒和门徒他们所说的，但我们今天的谎言是使徒时代的谎言吗？你怎么来证明？哎，这个很有趣的问题。中间也有一个弟兄，他也这样质问我们，你们今天说的谎言你怎么能够证明呢？那时候我给他的回答只能说，那你如何来否认我们不是谎言呢？你用什么方式来否认我们呢？你凭什么来否认我们呢？对，所以这一些问题，就好比说第十九章这里说他们受感说话，这言语是说他说预言的，哎，可是他们也在那边赞美神。无论是说预言或是赞美神，在新约里面的说谎言倒是很特别，因为 因为他是对神说的，人听不出来的，在说各样的奥秘，就造就我们自己。那这一些事情，这个你如何来证明这个是出于那个时候的使徒时代呢？我就是在思想这个问题。我最近有一个我个人的答案呢、啊，不知道对不对，大家做参考。第一个，使徒当时候，我们要问，他们又凭什么？当他得了圣灵，那说方言的时候，他们凭什么说他们就是已经受了圣灵呢？他们还断定说这个就是约珥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圣灵。哦，我要反问，对呀、啊，为什么当使徒他们这样的说方言，还有向人家说预言的时候，他们在讲到这个就是约珥书的圣灵呢？那我们就要回复到，使徒是凭什么？他凭什么是断定？是啊，就像我们刚才弟兄说的，有时候我们新约时代里面所说的这些话，很多人不回到释经学，释经学一定要回到律法里面的解释，律法里面的依据，旧约的律法的依据就成为新约使徒里面他们解经以及他们行事的一个准则，不然他们凭什么？会掉的律法，会掉的旧约里面这些依据的，那请问？那这些使徒到底是凭什么？凭自己吗？不可能。当然他们有自己的亲身经历，你自己的亲身经历又配上旧约的这些圣经根据，所以我们说使徒行传第一章是他们认定受圣灵的一个依据，而第一章耶稣告诉过他们，你们要受圣灵的浸。约翰是用水来施浸的，那今天呢，耶稣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那你们得到这种圣灵能力以后，你们要做我的见证的。那主耶稣叫他们去回，叫他们回去，那么在那边好好的祷告，祷告了十天，五旬节时候到了，他们就圣灵降临。那耶稣基督的这个用圣灵浸又去依据什么呢？路加福音的24章49节，他说那个是父的应许，护什么应许？护在耶珥书里面的应许。所以使徒耶稣他们在讲解圣经的时候，离不开律法、先知和诗篇里面所讲的这一切话，这一切话成为他们解经的依据。离开了这个解经的依据，他们的圣灵就不是圣经说的圣灵，他们所说的新约的福音就不是新约的福音。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主题来看，我们今天所谓的使徒时代的那一种所谓的说方言得圣灵，我们看那个第十章，那第十章当彼得和奉哥底的人看到圣灵降在这些外邦人的哥尼流身上的时候，他就吓一跳，他说哎，怎么外邦人他们也可以受圣灵跟我们一样？用什么判断？用说方言称赞神伟大。所以我们可以去慢慢的去了解新约的这一些本言是跟旧约的律法的应许和诫命有关系的。所以神先拣选犹太人，先颁布律法给他们，要透过律法让他成为万民的祭司，而祭司是要来教导律法的。犹太人本来他就叫身负着教导万民的这个律法的这个职责，但是撒旦就要攻击这个犹太人，犹太人为什么要这么样的硬心这样的罪恶？背后有一个神的敌对者，就是撒旦魔鬼，他一定要破坏神的计划，所以他不断的来诱惑以色列民，不断的来逼迫以色列民，就是要他们没有办法身负这种选民的责任，让他失败。所以我们看第十九章、20章，我们要拉更高一点的来看，这出于撒旦的灵来了。所以十九章会谈到撒旦的人，这个有他的原因在，而人给撒旦机会不给神机会，所以他破坏了神的约，那神的灵和撒旦的灵彼此之间就在那边征战，在夺取人心，这个都有他的故事在。我讲了这么多，我是要再回顾到我们的19章到20章这里面的有一句话，我们一般比 较可以来探讨，就是我指着永生的亚威耶和华在你面前启示这句话，这个在二十章的第三节。那我们知道第三节，那一直他在这一种二十一节，还有最后的四十二节，这到底这个永生的，是用形容词来翻译的，但是它这个字，它事实上它也可以作为名词，都是亚威的生命。不过以色列人他们这种亚威的生命和人的生命，它才能是连在一起讲，连在一起讲。所以亚威的生命和人的生命是连在一起，好像说亚威的誓言、亚威的约跟这一个人的约、人的誓言，这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常常这一句话的出现是跟神要保守人的生命有关的。你去看那个第三节，因为大卫王他认为说，我现在离死不过一步，哎，所以他是指着永生的这位亚威来启示。所以这位生命跟这一个死亡，它是一个相对的。那神会保护这一些真正爱他所他诫命的。所以在第三章他会谈到跟这一个人的生命危险得到保守或没有得到保守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他特别注意到这位生命的神，或者说是亚威的这样的生命，神的生命，他是跟人的生命平安有关系。那同样的二十一节也是一样，他说我指着永生的亚威启示，你必平安无事，因为箭是放在后面的，那他不会射你，他在你前头，那你就糟糕。所以这个也是跟所谓的生命的关系，所以他用亚威的生命或者生命的亚威来启示，所以这个都跟生命的平安有关系。四十二章四十二节也是一样的，他也用这样的名来启示，然后特别谈到说说亚威的这一个生命，或是说永生的，那这一些都跟平安跟生命这个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新约时代里面谈到说神是生命的神，我们新约时代也谈到说，哎，外邦人是跟神所赐的生命，因为说神的生命和解。生命的神是强调对神他的性质是生命的，他是万物的造物主，他赐给万有的生命。但是如果说亚威的生命是亚威本身的生命，是神自己本身的生命，就好像说亚威的脸，神是脸和亚威是脸是不一样的。亚威的脸是亚威本身的脸，这个脸是附属于这个亚威的，所以亚威的生命是说这个亚威是由神来的，这个神的生命它不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它永远是因为附载在亚威的这个生命上。所以这里说我指着亚威的生命启示，就含带着亚威是一对生命的主宰。当亚威创造了宇宙万有，这位生命的主宰他是这样的一种生命，你指着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来启示的话，那确实的，这是我要在这里特别来补充说明，亚威的生命或者永生的亚威，这个跟人的启示跟人的生命，那我们这个基督徒都谈到要强调要信靠耶稣基督得救活着，那它的背景跟这个有关系。再来我谈到就是刚才弟兄说的休息的问题，也是在讲到仇恨的杀人问题以后，他会谈到休妻问题。米甲以后大卫他把他迎回来，迎回米甲，有的人说这样子他破坏了婚姻，他说换天理，因为米甲按照生命记的二十二章来讲，那二十四章来讲，那边谈到说如果你今天你已经休了妻，而你的妻子又嫁别人，你就不可以再把他娶回来，因为你就沾染了地，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女人也被沾染。但是我们来反思，确实我们弟兄说大卫是守约的， 他对于他的婚姻，他的妻子，是他的岳父把他强嫁给别人，这件事情呢，他特别是记载在25章44节，那时候扫罗王已经把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他给了加林人拉伊的儿子帕底为妻。所以作为一个王，作为一个父王，他强制的用他的权威把大卫的妻子抢给别人做妻子，而他的妻子也无奈的只能顺从。所以这种夫妻的这种离异不是他们愿意的，婚姻乃是两个人愿意的，而在这一个正当的监护人底下，在父亲父母和监护人底下，他们立成一个婚约的，这个称为什么名约？这是箴言在第二章以及马拉基书第二章都会讲到，这是神的名约。所以人的夫妻之约是神的名约，大卫一定要遵守。他被迫跟他的妻子离开了以后，他还是一样的，能够的话他就跟他的妻子复合。所以当我们这一个哥林多的前书的第七章，他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谈到了就是第十节，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我婚夫，他们其实不是我婚夫，乃是主婚夫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这个离开原文是被动的，被离开，不要被离开，若是被离开了不可再嫁，这个离开是被动的。这个十一节，第十一节是被动的离开，哦，那这一个那是假设的被动，而十节是主动的，不可离开。我刚才说了快了一点，这是一种主动的，他的离开，他不可主动离开丈夫。但是十一节说，你他是如果若果有这种情况，就是他被动离开了，不要再嫁，不要再嫁，啊，哦，或是能同丈夫和好，跟丈夫和好。对，那和好原本也是被动，那丈夫呢也不可离弃妻子，这个原本是主动，他不可主动的离弃妻子。所以大卫并没有主动的去离弃他的妻子，而这一个妻子他被动的离开了，圣经上的保罗原则也是教他说能够跟他的丈夫和好。所以我依据旧约主耶稣的命令或保罗的说，我们对于所谓的婚约的事情，生命记的24章那边是谈到，你主动的离弃了以后，你就不可以再把它娶回来了，你要负责任，所以你不可随便休妻，你休妻的会造成的后果，造成你的妻子淫乱，别人淫乱，还有大地受污染，所以这个不是你家的事情而已，这个牵扯到别的家，牵扯到大地。所以我们今天在离婚的问题上，在大卫守约的事情上，要告诉我们这一点。第三点，我要讲到启示问题。刚才我们讲到说，耶稣说我们不可指着天起誓，什么都不可誓，不可指着天、指着地、指着精神起誓，也不可指着你的头发起誓，因为你个人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你说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多说就出于他恶者，也就是说谎是出于他恶者。耶稣的意思都叫我们说不要说谎，你不要以为要强调你自己说的话是确实的，那结果你胡乱的来指天地来起誓，这样不好。但是不能，不是说不可以起誓，这个大家要了解。对，像大卫他这里有起誓，所以人跟人之间的誓约定约都很谨慎、很严重、很严肃，也很重要的事情，怎么不可以起誓呢？所以他只是在强调在律法底下里面的那一种誓言你要去遵守。利未记的第五章他会讲到说，如果有的人叫你起誓你不遵守，或是你违背了你的誓言，那你就好好的要献上赎愆祭。那都是要告诉我们，不是不能起誓，可是你起的誓要遵守，因为神很重视的就是人跟神、人跟人之间的信守、信实、真实跟说谎是绝对是两面的，光明跟黑暗绝对是两面的，罪恶跟义绝对是两面的，神的殿跟 偶像它也就是两面的，绝对是分开的，你不可以去不敢参禅。但是它是要告诉我们禁食守业，再来就是爱的问题。有一次有谈到说我们爱仇敌，大胃王他对于逼迫他的，他并没有用他的内在或是外在的言语来伤害，来虐待或是怎么样，他只能无奈的去找他能够得到保护。那他对爱他的米甲以及所谓的天来丹，他都要求保护。那但是他没有办法真正得到保护，他只能逃命。我们看到第二十章以后，他的逃命，他的逃跑到最后一直到没有办法，他只能逃到外邦人去，这是他的无奈。可是神要训练了一个人，要让他达到完全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危急的时候，在最危急的时候，他还是谨守，我不可伤害神的受膏者。因为这一个王是神所设立的，在他没有死之前，这个体制还是因为这个人在运作。我们有人说我们不要去搞行政，实际上人的行政是跟这个神的立法还是有关系，这个我们不能说你跟这个没关系。那这种体制上的问题是人民没有尽心违背神搞出来的所谓的体制，这种体制神最后也是一样的让他运作。而这呢，既然有运作了，又神有神所拣选的受膏者，那你就在这样的体制下没有办法。当这个王借着这个体制来压迫你的时候，你也只能逃命，你也只能继续的能够保护你自己就保护你自己，但是他要谨守神的约的爱。刚才我们弟兄说爱你要立在一种约的基础上，那大卫跟约拿丹以及他的婚约，他都是立在这种基础上。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十八章里面讲到的，他跟米甲之间是用100个腓力士人的羊皮，他来取得他的太太的。所以当他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他要做王的时候，他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要把我的太太就是米甲要归还给我，因为他是我用那个羊皮来取得，这是约。那扫罗为约，但是我是要用这样的一种约定来娶他的，所以这个都等同于雅各一样的守约。雅各跟拉班在守约，他为了娶妻子，他还用了14年的光阴，他来娶这个约，娶的这个妻子，他都守这个约，他谨守。反而是拉班他呢，变了这个约定，哦，实质改了他的弓箭等等。无论如何，雅各的守约以及大卫的守约，就构成我们今天大卫的子孙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的之间的守约。愿荣耀归给神。